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今天又有临时又有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圣经上的经节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参孙，你的力量从何而来。这个经节可能大家都看过，然后大致记载在士师记的16章17节那边，大家可以看一下。16章17节我们士师记就在前面，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在旧约圣经的320面，他这节是这样写的，320面哈，这是记载参孙的一个故事。然后因为参孙啊，他被那个大力拉引诱，然后把心中的秘密就告诉了他。我们一起看一下320面哈，在士师记的16章17节这边，16章17节哈，大家一起念一下。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量就离开我，变软弱，像别人一样。”哈，阿们。到这里，我们知道圣经上记载是那个参孙是一个士师，然后他是叫大力士参孙，非常有大力气。那这个你知道，他的敌人就非利士人，就想尽办法要来除掉这个参孙，那就买通了这个大力拉，就是他喜欢的这个女人，她不是他太太。然后要套出他真正的力气的来源哈。那我们再看到他到底后来有没有告诉他哈，他就已经告诉了他，然后后来神也离开了他，他力气也已经没有了力气。果然他就真的没有力气，头发被剃掉就真的没有力气了哈。然后看起来好像是说他因为头发被剪了，所以没有了力气。那果然他力量，三村力量来源难道真的是那个头发吗？以前我在中二教育跟小朋友讲这个三村的故事的时候，也是说因为三村把他重要的秘密告诉了人家，所以他就失去了力量。是不是你也跟我一样本来也是这么样想啊？那因为三村他自始至终守住了他的头发，所以他一直成为大力士，是这样子的吗？今天就其实我这个点会发现，是因为大概在1年多前，我到总会参加社会组的神训班，然后我就听了那个长子传道，我们在士师记非常详细的在那边住了5天，那就讲解这个士师。那在这里我突然恍然大悟，好像圣经上也有他另外的意思，更延伸的想法，有更深的体认。所以我一直想说能够把我的另外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做个分享，因为他神会有这样的，一定有他的含义，跟我们小时候在听中文教育老师讲故事好像又有点不大一样的想法。那我们今天我就会来介绍这个参孙，那顺便把这个答案带领大家一起去思考。好，那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士师哈，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需要我们学习。可是很多人就说他是不好的那个例子哈，可是是这样子的嘛？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今天就一直看士师记。我们参孙是从士师记的13章开始哈。士师记我们先翻开13章，那13章是介绍这个参孙。那或许大家以前都听过儿童小朋友讲过故事，或是曾经我知道真理班在2个月前也讲过，甚至大家都知道的参孙，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看，是不是不同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想法，也求神让我们有不同的感动。我们先看到13章哈，士师记13章，他是介绍那个参孙他是怎样出生，他是被应许而出生，然后他受到神很大的福气和祝福。好，那我们一起可以看到，从2节这边可以看到。好，大家，我们请从2节先读到5节，一起读一下。好，那时一边七，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生育，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阿们。到这里哈，我们知道他在介绍说那个参孙呢，他爸爸叫做马挪亚。那这个人呢，他跟他太太没有生孩子。那没有生孩子呢，可是使者就告诉向他显现，向他太太显现，就说：“哦，你我要让你生孩子。”可是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要做拿细尔人哦，要服侍神哦，好，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告诉他。那我们知道后面就继续有讲，他这个太太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哎，后面金姐大家可以自己看，他就跑去跟他先生说：“真的，使者说要送我给孩子哦，我很高兴哦。”然后呢，他哎。可是他是要做拿细尔人的，那他先生呢、啊、就赶快跟他就祷告，他就那个我就念一下哈，在第八节，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你再差使者那个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个将要生的孩子。”就说这个马挪亚也非常的谨慎，他不是哦，你好，我一个囡啊，送我一个孩子，好棒啊，就这样，不是，他跟神说：“你要赶快告诉我啊，我怎样带这个孩子啊？我也不晓得怎样培养这个孩子，照顾这个孩子。”他非常认真，非常的谨慎，然后就这样子。神就让他再显现再给他太太再看一次，然后我们再可以从后面的那个经节可以知道，然后我们再看到十二节哦。马诺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再怎样待他，后来当怎样。”然后这个使者就是那个天使，就是应该就是神的差的派的天使者，他就告诉他哦，十四节他就说：“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以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凡我所吩咐的你都当遵守。”就说拿细尔人，在拿细尔人在旧约的时候他有些规定，他就是在民数记，在民数记第一章第民数记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大家有方便的话可以自己大家翻一下。他那边有讲到说拿细尔人呢，他是要服侍神的，然后他那怎样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就是说连葡萄，像现在说连葡萄汁都不可以吃哦，那都不可以哦，那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啊。我们知道那个不洁之物就是以前旧约啊有分蹄的哈，分蹄就是说就像如果说那些动物，像你现在我们旧约守旧约的话，不洁的有动物分为圣洁跟不洁的，那就像猪的话，因为它虽然有分蹄，它要有分蹄，要反刍。我大概讲一下，因为它没有反刍，所以猪他们以前旧约是不吃的。那牛呢？因为反刍，我们以前如果读过生物都知道，它吃的东西会进去里面再吐出来，然后再进去再嚼一嚼，所以它有好几个胃可以这样反刍。所以旧约的时候，它洁净的动物可以吃的呢，是要分蹄也要反刍的才可以吃哈。那如果说像兔子呢，它如果说是反刍，可是它的因为它的偶蹄它没有分子。也是算不洁净的，所以这个旧约有些规定，我是大概提一下，以后有兴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我今天是重点是在讲说，他要分别为圣，就是说拿细尔人就是要跟其他人要分别为圣。那所以他就说不洁净的不能碰不能吃，那当然到了新约以后神已经洁净了，什么都可以吃。我再补充一下，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他不可以剃头发，不可以剃头发，因为生出来就要留长长的头发，不能一直不能剃，这就是拿细尔人。还有一个就是不可进食尸，在如果我们翻开这个民数记的第六章，大家如果有翻的话，民数记第六章哈，好，有空大家看一下第六章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这边有一个好到第六节，在他离属归耶和华日子，一切都的日子不可挨近死尸哈。他们以前洁净的洁净律是这样，就是说弯到尸体你不能去碰它。为什么特地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之后参孙会有遇到一些事情，就是跟这些事情有关。然后他就是这样告诉了这些，告诉参孙的爸爸妈妈说：“啊，你要这样子去照顾你的孩子哦，要教育他们哦，绝对不能去碰这些东西哦。”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妻子，她是一个敬虔的妻子，她遇到的事情， 她会赶快回去告诉她的老公，告诉她的先生，然后共同要来守约，一起来明白这个小孩子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父母，他们非常用心的照顾孩子，而且夫妻两个是很同心的。然后在这个后面我们还在四世纪的十三章，我们四世纪这里可以用一条线把它隔起来，等之后都会再翻到。在十三章这边，马诺尔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好，那使者告诉他这件事情以后，然后你看一下十三章，四世纪的十三章，我们一起看到十五节，一起看到十五节哦。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款留你，好为我要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那他就说：“啊，你那让我好好款待吧，你告诉我这么一个大好的消息，让我好好招待你吧。”可是我们看看这个使者跟他怎么讲，他并没有说接受他的招待哦。你看他说：“原来，你的食物哈，你看一下。”耶和华，我们看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若像要做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然后这个马挪亚又跟他讲说：“那不然这样子好了，你告诉你叫什么名字，让我告诉人家说，我们那个使者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哦。”然后我们耶和华的使者又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我的名字是奇妙的哦。”其实他就是告诉他，我就是神的事，你就只要记住名字就是神，就是我们都说神是奇妙的设施。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人给我们的好处的时候，其实在这里也可以做一个思维。使者他不愿意接受人家的款待，也不愿意把他的名字告诉人家，其实这个在有个意义在存在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啊，那我们得到了一些人家的帮助，像那个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些帮助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说：“哎呀，那我你对我好，我赶快买个东西回赠你哦。”那就赠来赠去，就是其实就是两方面就让人互赠。其实在这里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照这个圣经上来写，就是说要归荣耀给神。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好的事情呢，把这个神的爱呢，因为神爱我们，爱原来就是出于神的哈。我们在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那边有讲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凡是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这个爱是神过来的，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回馈在对我们好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应该回馈在需要的人身上，然后我们把这个神的爱在适时的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不一定他以前对我们好，可是在他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其实我有经常想到一个事情，就是以前在比较大家比较都是住平房，没有住高楼大厦的时候，很多邻居的妈妈阿姨的都住在一起呢，也没有说住在各自有各自的家，可是厨房大家都有点就是通的哦，不要浓浓赶快，然后就会跟他讲说：“哎，我今天缺了一根葱，我今天缺了一把蒜，或是说我今天少了一把盐，你可以借我吗？”随时都是这样互通有谊，都是这样借来借去。可是现在我们这个非常进步的社会，大家都关在公寓里面，就是比较没有跟人家往来，更也比较不知道大家的互相的需要，能够适时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们从这里来做一个醒思，我们有爱是因为从神而来，那不一定要回馈到对人家对我们的身上，我们其实我们也应该跟对方讲，我现在你可以再回馈到需要的人的身上，那因为爱是从神来，能够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爱，我们能够想到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爱再无私的把它给传递出来。这是我第一点跟大家做一点的分享。好，第二个我们看到参孙慢慢就生出来了，那也长大了，到二十四节，后来妇人生了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参孙长大了，那他为什么给他起名在参孙呢？这个参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个太阳，是光明的意思。那他就是说在这个非常他们那个时代是非常乱，在个社会非常乱象当中，他希望能够照亮大家，能够发出光明来。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在这样的父母照顾之下，能够不断的能够荣耀，能够发出光来。 那可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十四节哈，十四节就是一开始就介绍了参孙哈。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一个行为就觉得有点跟期待有点落差哈。啊，我大概讲一下，他这个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参孙，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参孙到了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的女儿，然后他就。然后他跑到，然后第二节那个参孙上来去禀告他的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哦，他就跟他讲说，我看到那个喜欢的爸爸妈妈你，他还是很尊重，我想要娶她做太太。可是他父母跟他说，在你的弟兄的女儿中，或是本国的民中，难道没有一个女子可以让你去娶她吗？难道没有吗？因为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啊，这是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的圣经上，跟我们的神的律法是不合的啊。她是这样跟她说，可是她也没有听她的父母说，她没有，她非常的坚持。我们可以看到说，后面她就说，因为我喜悦她，那她就是因为我喜欢呐，就是就像金曼金娜公啊，我就喜欢啊，没有办法，就是没有什么，你就是反正你不管你听不听我的，就是我就是喜欢。那其实在这里，有人说后面有一句话说，他的父母都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其实有些人会就说，哎呀，这出于耶和华，那就是神同意让他娶外邦女子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其实有时候圣经上有很多事情神默然同意了啊。其实那你既然你已经选择这条路，你往这里也要走，你有可能是一个正方的例子，你可能是一个反方的教训，都是有可能的。只是神让他继续走下去，因为故事还要继续下去。那我们再看到参孙忘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就顺从自己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他看到漂亮的女孩子他就非要不可，他就不管父母怎么说。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二件事情，到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到入杀壮士，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第五节，参孙跟他父母下到亭拿去，到了亭拿葡萄园，看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看那只狗，不是狗，我因为我最近看到狗很害怕，因为它会汪汪叫。那天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因为我从小有点被狗吓到，他这个是少壮的狮子可能对他吼叫，那他可能就看不顺眼，他就把他，我们就看到他继续说，他就说就徒手就把那只狮子给撕了，就把它撕了，因为他对他吼叫，他看不顺眼他，所以我们知道参孙可能脾气也不是很好，那就是可能也是认为他力气很大，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这更那个的是，后面还写说第七节，参孙下去和女子说话就喜悦她，然后过了日子再去娶那女子，然后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内，就是说有蜜蜂，叫有蜂蜜在那个死尸里面。然后呢，我们看到他就用手就取蜜来吃，就把蜜给吃了。我们刚刚有特别讲到拿细的人他不能靠近死尸，所以他又再犯了一条，可见他可能老师有在讲他没在听，就是说他就可能没有把它摆在心里，可是他就满足了他肉体的欲望，他会认为说那个东西好好吃哦，那个蜂蜜真甜。我们就每次看到小熊维尼的卡通，那个小熊维尼就很爱吃蜂蜜哦。那他也是一样很有童心，可是他没有考虑到那个蜂蜜是在死尸的身上，是在那个狮子死掉了，那在尸体的身上，所以他做事应该是说比较不谨慎，那受到任何的引诱他就招架不住，好像是这样。那我们再看到我们在这里是我后面不用讲，我们再看到说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参孙，他是一个心智软弱，虽然力气很强大，可是他心智是非常软弱，他的情欲跟圣灵，我们现在人说是有圣灵，以前他们那时候没有说圣灵，情欲在那个发动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克制他自己。那然后继续他故事还有演变，他这个体力强壮的人，心智软弱的人呢，他又继续做了怎样的事，我们就继续看在那个第十节在四世纪十四章的十二节，他是然后他就娶了那个非利士的女子做太太，做了太太以后呢，他狂妄自大， 那他认为他自己非常的聪明，他就出谜语了，因为他想说，哎呀，就像有些人文笔很好，哎，我比人家聪明，我出个谜语，大家猜一猜，其实这也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可是他真的是这样的出谜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在十一节，我们看到十一节，十四章的十一节，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七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听吧。”他自信满满，没有人能够猜得出来我这个谜语。那三十个陪伴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陪嫁，我们就说女兵乡、男兵乡，就是伴给，台语是这样说。那就是陪伴的那个三十个那个少年人，那就给他出谜语了。那我们看他出个怎么样的谜语。那个三孙就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者从强者出来。”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哦，他们就说不出来了。可是你想想，猜不出来就算了，可是他有个但书啊，如果说你猜不出来，哎，你要赔我衣服啊，每个人要，你看你们要就要给我三十件的礼衣，好，那三十件的衣，三十套的衣裳，这些人，三十套三十件也是非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可是他们，我没事干嘛来参加你们的婚礼？结果来帮忙还弄成猜不到，我还要赔做，还要做个赔偿。可是这个时候呢，那这些陪嫁人，这个陪伴的人呢，他就是跟他的太太威胁，就是跟那个参孙的太太说，然后他就说，到了第七天，他们对参孙的妻子说：“你宽宏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免得我们用火烧害你父家。请我们来是要夺我们的所有吗？”他生气了，难道你们叫我们来要把我们所有的财产都抢走吗？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他真的是气死了，就跟他太太说：“你赶快跟你老公讲，把那个谜底告诉我。”然后参孙的太太也没办法，因为都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人，那他就在他面前就啼哭说：“你恨我不是吗？”他就想办法去套他答案出来。好，我们看一下在十六节这边哈，他说：“你恨我吗？我不是爱我吗？你给我本国人出了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回答说：“我连我的父母都没有说，我怎么可以告诉你呢？”可是后来每天就是逼问着他。好，我们看到了第七天十八节。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有什么比狮子还强？”为什么？因为之前他已经有说了。你看他在十七节哈，他因为宴席之内，他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七日，逼着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就告诉本国的人，就这样他就把答案说出来了。啊，答案说出来了，哎，其实也没有关系嘛，就既然谜语就好好玩，就这样一个谜语就告诉他。那可是呢，因为如果那些陪伴说，如果你不告诉我谜语，我要用火放火烧光了你们全家哈，那他就一定要探出来。那可是呢，在这样的时候，她的老公被讲出了谜语，就变成说她老公要赔人家三十套衣服，三十件礼衣，又三十套衣裳。这时候她也没有衣服，她喜欢，除非你身上有钱，不然你怎么跟人家打赌啊？你没有钱呢、啊，她也很烦恼，糟糕，人家说出了谜底，我怎么办呢？其实在这里哈，我们要讨论到三件事情。参孙他为了满足他的眼目的情欲，他娶了外邦女子，就是任意自己想怎样就怎样。为了满足肉体的欲望，想要去吃那个很甜的蜜，那也不管他在什么地方，满足他的肉体的情欲，然后又用谜语要为难的客人，因为他是什么？他满足他今生的骄傲。其实在我们老师跟我们分享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在我们知道在那个马太福音那边，在福音书里面有讲到那个魔鬼的试探，那跟主耶稣也是一样，用这三样事情来试探他。其实我们要小心啊，古时候也是这样试探，在旧约这样试探，新约这样试探，现在还是这样试探，所以我们不断的要注意，是不是我们也正在接受试探呢？如果我们如果不答应他能够胜过这个试探， 魔鬼一定会远去，所以我们很多我们现在人都还在试探当中，所以我们只是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好，我们去讲完这个摩西，不是讲摩，讲这个参孙呢。参孙后来他就被人家讲出了谜语啦，答案被人家讲出来，他怎么办？他就要去给人家拿30套衣服来赔偿人家，因为人家说出了答案呢。然后他就跑到哪里去呢？我们看一下，我看到，在19节那边哈，19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雅什基伦，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就发怒上父家去了。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前面好像还不错，他去做了这件事情，可是好像也不大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跑到别的地方去抢别人的东西，去抢别人的东西，感觉好像他是去杀死了别人，杀死了30个人哦，那为了什么呀？为了他的谜语被人家猜出来。可是虽然他是非利士人，可是他就这样子的去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因为而且这里有讲到说，他跑到那个雅什基伦那个地方，在这边有说，这雅什基伦是离他们比较远的地方。他为什么离他们大家住的地方大概20里的地方？因为其实他也很害怕被陪伴的人知道说他的衣服哪里来的，从哪里抢过来的。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更有点，我们听的也是有点离谱的是，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因为他很生气。他就因为前面有看到参孙发怒就上了父家去，他生气了，为什么我的太太把答案告诉了人家呢？你他到底还是不是我的太太呢？他就走了，对，就发怒就走了，太太就把他一个人丢在那边。然后呢，他的可能他岳父没办法，就太太要老公，就把他给了他陪伴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也想到说，他们那个时候社会是真的有点混乱，怎么可以娶一娶嫁一嫁，结婚的时候可以随便就这样送给一个人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当初的那个时代是比较社会风气是比较不好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时代。好，我们再看到继续看到这故事怎么演变。然后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就是说参孙他本身也忽略了婚姻的神圣，他不应该这样子就离开他的太太。其实我还是喜欢再分享一下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的一个经节，马太福音19章第6节，他就讲到，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的人不可以分开。其实他如果有这样一体的精神，应该也不至于说就这样生气就随便离开了。然后我们再看到后来呢，这个参孙有想要回来，还是想要老婆，好，想要老婆。我们看一下在15章的第1节第2节，我们看到15章第1节第2节，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子，想到太太了，就是觉得还是需要太太，既然已经结婚了，就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子，可他的岳父不答应，他说我已经把他给了别人了，他把他给了陪伴的人了。哦，那这个怎么办呢？那这个他而且说不行，我已经给人家，不可以再把他要回来。好，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可以说是有婚姻跟没有婚姻，其实真的是把婚姻当儿戏啦。不然当个岳父的再怎么样也应该把他瞧一瞧嘛，对不对？可是他这个时代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我们有时候反观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人婚姻真的很合有点当儿戏。我们很多人结了婚以后，反正不合就离婚嘛，反正就是这样，就是有点像这样的意思。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士师记15章第3节到第8节这边，这时候参孙就生气了，就是很生气了，怎么可以不让我要回我的太太呢？在第3节到第8节那边，他就抓了300只的狐狸，把狐狸的尾巴绑起来，放到非利士人的田里面，因为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对不起他，非利士的太太对不起他，所以他就把他绑起来，放在禾捆，那在庄稼里面，并且把整个橄榄园都烧尽了。为什么？因为他两只狐狸呀，两个都把他绑起来，那里面有点火了，他当然到处烧啊，烧的整个橄榄园都被烧光了。那其实参孙有一点就是说，他认为说是他们对不起我们，可是当然当初也是有一点问题。然后我们看到 其实他有时候是有点像公报私仇啦，然后就把自己的侠怨带在上面。可是当然非利士人不对，可是他的怒气他没有办法止息。我们也经常在讲说圣经上说我们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啦，我们要平息我们的静气啦。可是有时候在当下这个参孙是没办法的，他是一个这么样个性的人。可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断的在勉励自己，我们看到参孙的情形，我们或许我们真的有遇到有时候这样的事情，我就火爆脾气嘛，我就没办法嘛，我就跟参孙一样，我认为就是要把它点活嘛，把它烧光嘛。其实我们经常有时候在脾气上就会这样。那我们再看到这个时候呢，他就公报私仇，就把他所有的人家那个非利士人的橄榄园都烧光了。这个时候呢，他们也会生气了，非利士人他们也生气了。我们一起看到第十五章的十四节，这边好，十五章十四节，我们先看到第九节。因为他们每个人那个参孙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的人就要去报仇，就是要非利士人就是要找参孙报仇。可是他们找了多少人？找了3000人，找个3000人要去找参孙报仇。那怎么办呢？他就威胁那个犹大国的人说，你要把参孙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就让你们就是通通把你们国家都击垮。所以他们就把参孙交出来，那3000人就把他绑起来，就3000人就那个那么多人，参孙也没他办法，就把他绑起来。他把他绑起来。那可是在这个时候神的灵又动工了。那其实这个时候神有他的意思存在。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在15章的14节这边，在十四节这边有提到，他说参孙到了那个利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背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绑的绳都从他的手中脱落下来，然后他看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拿起来就击杀了1000人。这个非常奇妙，拿了一块驴腮骨。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看过牛骨或是猪骨，也知道腮骨或是鱼腮的骨，它是比较边边比较尖尖的。可是它能够拿一块来杀死这些敌人，真的也是有神的意思。所以他在这个当下，在敌人受困当下，他就杀死了1000人，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再继续看。虽然他在那么软弱之下，神跟他同在，然后那这些敌人就被他杀死了1000人，就是这也是非常的奇迹。很多人没有想到说一个驴腮骨怎么可以杀这么多人，可是如果神愿意，一块卑微的器皿就可以成就大事。那我们再看到最后一个致命的一击。致命的一击是怎样呢？他虽然他在这个地方他已经击溃了敌人，可是他最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件事情，大利拉的事情。因为他在情欲这方面，眼目的情欲方面，他一直没有办法得到一些疏解，没有办法战胜自己。我们看到16章，参孙到了加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他看到女孩子漂亮的他就跟他亲近。更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故事，就是大利拉的故事那边的第4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样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够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克瑟的银子。大利拉也不是他老婆，就是他喜欢一个女子，也是一个应该外邦的女子，就是跑到哪边他就喜欢一个女子这样。可是这个女子被买通了，被非利士人买通，因为他现在跟非利士人结仇了。然后他现在就是刚刚我们有讲过了，大利拉要套他的为什么有那么大力气的来源。然后他也是一样，这些 有很多人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其实就是这样子的。那参孙回答他由大力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呢，当用何法捆绑那克制你的。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手里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 他用绳子捆绑三孙，有人预先伏伏在妇人的内室里面，哦，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把参孙抓起来。那他告诉他，哎，要七根，要七条未干的青绳子。那我们知道，哎，是不是真的这样呢？结果我们就翻过来看到，那他就这样把他绑起来。可是呢，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并没有哈，我们看一下他参孙就挣开绳子，如挣开金火的麻绳一样，这样他的力气跟他哎还是一样，他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力气。然后这个女人啊，这个大力量，为了每人可以给他1100克色勒的银子，又继续狂鞭他，那又讲一些哎耳朵方面很软的话，就告诉他，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话，现在求你告诉我，我要怎样捆绑你？”又继续告诉他。然后我们再看到他第二个，他怎么样告诉他？他第一个是讲说有七根没有干的绳子哈，啊，第二个他就说你要用新的绳子捆绑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可以？结果每个人还是都在埋伏他，哎，可是还是不行，参孙还是都挣脱了哈。那第三个，他又那个大力拉又说你又骗我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又骗我说谎话告诉我？那他就第三次参孙回答告诉他，在第13节以后哈，那他就告诉我说，告诉他说，你若将我的头上的七条发流，那个字念流哈，有人用就是七落头发，他头发就弄成一落一落的，就七条，跟纬线同织就可以，就跟他们织布的纬线一起织啊，这样就可以了。啊，结果呢，他还是就这样趁他睡在他大腿上的时候，就把他通通给他拿去跟织布机一起织，弄成一条一条，把他定住了。这回参孙，你总该被我抓住了吧？哎，可是还是一样哈，还是没有呢。参孙的七变。不是在这边，好，还是在这边。然后我们看到后面哈，参孙醒来的时候，将机上的橛子和那个纬线一起都拔出来，结果还是不行。然后这个女人大力拉就用了她最后的绝技了。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然不跟我同心，怎么能说你爱我呢？”啊，这次又是你爱我。其实现在很多人也都说你爱我，你就要为我做了什么事哈。这个大力拉就跟以前的人会这样说，现在人也都会这样说啊。这个都没有别的把戏，都是旧把戏重演啊。然后参孙就经不起他的烦，倾听到跟他耳边跟他烦，他就告诉我说：“只要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就会没力气。”好，我们看到他是在16节、17节这后面，因为我自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变软弱像别人一样。他真的把他的秘密说出来，我真的跟大家刚开始我就跟大家说，真的是真的这样吗？哈啊，真的好像是这样哈。我们看到，然后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菲利士人首领那边，对他们说：“已经把心中所藏都告诉我们了，你赶快再来一次吧。”哈，于是那个菲利士人刚刚通通来，然后就是趁着睡觉的时候，就把他的头发都剃掉了。啊，那我们再看到20节。大力拉对参孙说：“菲利士人哪里来？”参孙从睡觉醒来了，然后我们像前几次一样出去活动身体，却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了。我们想说，哎，好像真的是力量是在头发上面。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哈，其实我们再看一下后面，21节，菲利士人将他拿住刨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向他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后又慢慢一点点的长长。这里是我要带领大家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把后面一起讲完再一起来做个思考。然后呢，那参孙就被挖了眼睛，然后也 被抓拘禁去推磨，然后菲利士人就戏弄他。我们看到23节，菲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的神，在他们大滚的，他们神叫大滚的殿庙那边，那献祭，要把参孙献祭，然后他们在他面前要戏耍参孙，然后把他放在两根大大的柱子上面，然后参孙就向左右的童子说：“你求你让我靠着两个柱子吧。”然后摸摸两边柱子，然后要靠一下。那时候房子里面有3000个男女啊，那这个时候参孙就求告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他这时候转向神了，他知道他已经没有路可走了，可是他知道说他要转念，他要转向归向神，因为其实他自始至终跟神都是有一个约的。等一下我继续讲。求你赐我这次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刨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那两根柱子，左右一抱一根，右手抱一根，然后就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了首领跟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着的时候所杀的更多。这样子参孙就死了，可是他也杀死了这些敌人，杀死这些非利士人。其实在这里我再必须再讲一下，就是说如果参孙他没有回转向神，他慢慢头发跟神祷告，慢慢头发长长，难道头发长长了就真的有力量了吗？重点是他在悔改，他有祷告，恢复了跟神立的约。而当初那个时候头发被剃，就是他毁掉跟神立的约，因为拿细尔人就是用他的头发，在民数记那边后面有写到说，就是因为他是头发是跟神立约的一个凭据，并不是每个留长头发的拿细尔人都有大力士，并不是的。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像参孙一样，看到我们面前的优势，以为那些优势就是我们的重点。哦，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如果不是我们跟神立的约，神愿意祝福我们，其实这些优势都不是优势的，哪一天都会离开我们的。那我分享个经节，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苦。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在诗篇121篇的第一节，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何而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神来的。其实参孙他一开始能够有力量，就是因为他跟神立的约，因为跟神立的约绝对不是。虽然头发是个凭据，可是并不是因为有了头发就有了力量，并不是没了头发就没了力量，并不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再想想看，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儿女，其实就是跟神立的约。我们有没有像拿细人一样，跟别人一样分别为圣？我们是不是还是像参孙一样，我们在秉持着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是在体贴我们的肉体，那情欲把自己陷在危险当中？还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力量不断的一点点的离开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要好好的警醒，就是说我们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身上，不断的这些魔鬼的试探跟引诱都在引诱着我们。在诗篇51篇的第17节那边有说到，神所要的事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其实参孙回转了，回神跟他同在了，他打败了敌人，虽然最后他自己也死了，可是我们有愿意回转的心，神绝对会跟我们在一起。而且我们相信是我们如果信守与神立的约，我们坚守神的应许，就是说圣经上神要我们做每件事情，神所应许的事情必定会成就。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看了参孙，也看看现代时代，看看我们自己，其实也看看我们的圣经和神给我们的应许，相信我们的神不断的每天都在上面看我们，那我们每天都在学习怎样亲近神，怎样好好守住神的约定。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诗，我们最后唱赞美诗467首。